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7月25号到7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美安娜堡艺术节，游客喜遇法轮功，踊跃要学练。上周四到周日7月19至22日，1000多名来自国内外各地的艺术家齐聚美国密西根州安娜堡市，参加今年的第59届全美的最大艺术博览会安娜堡街道艺术节。而最让一些参观者感到惊喜的是，他们在这里遇到了法轮功，他们纷纷接过法轮功学员递过来的传单，并驻足向学员了解真相。当他们听到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古老功法时，很多人眼睛一亮，并立即表示愿意学练。哪里有练功点成了最常听到的问题。
反迫害19年，被爱尔兰民众支持法轮功。2018年7月21日，被爱尔兰当地和来自爱尔兰南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市中心举行游行集会，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19年。游行从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出发，路经市内繁华地段，最后在市中心的地标贝尔法斯特之魂结束。法轮功学员在此设置法轮功真相展板、横幅、征签信等，向北爱尔兰民众介绍法轮功被迫害以及19年来坚持不断反迫害的努力。
台湾明慧夏令营大法小弟子比学比修，2018年7月19号到7月21号，一连3天，法轮功学员在环球科技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暑期明慧夏令营，参加对象是幼儿园中班到国小6年级的学生，总计有45位参加。在集体环境中，法轮大法小弟子们比学比修，用法理归正思想，提高心性和修炼状态，让每位参加的小朋友有了多姿多彩、充实快乐的暑假生活营。在青年学员的带领下，大法小弟子们每天按时练功、学法、发正念，透过学习师父的相关经文，认识到做好3件事的意义。同时，夏令营活动还以历史故事、戏剧表演、说文解字、电影欣赏、大地游戏、真相教学、亲子共学等深入浅出又具启发性的课程，让孩子们了解古人为人处事的道德标准、文化礼仪，学会在生活当中实践真善忍的法理。
法轮功的美好传到法国海外省小岛上。2018年7月14日和15日，法国海外省瓜德路普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乘船1小时来到玛丽加朗特岛，在格朗布尔市进行了练功和讲真相的活动。当天法轮功学员在指定的练功点进行了练功活动。2年前得知法轮功真相的一位女士，这一天终于和法轮功学员一起练了5套功法，她很高兴。第5套功法盘腿打坐时，他一直坚持下来了。
求救信，多伦多影院公映，震撼中西方观众。正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9周年之际，加拿大多伦多的 Hot Dogs Tate Rogers 剧院在2018年7月21号至26号公映了揭露中共劳教所里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迫害的纪录片《求救信》，这是反映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纪录片第一次在剧院里进行大规模的院线发行，多伦多是全球第一站。纪录片《求救信》讲述的故事是，主人翁孙毅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被中共非法劳教，他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做苦役期间， 将一封求救信偷偷放入了一个万圣节装饰物当中。这封信后来被一名美国女士发现，从而引起了一场国际性的反应。中共的劳教制度于2013年被废除。纪录片《求救信》从美国俄勒冈州的一名普通女性朱莉·凯斯在超市购买的万圣节装饰品中意外发现了一封信开始。这封信竟是从8000公里之外的中国沈阳马三家劳教所秘密传出的求救信。他将信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引起了包括 CNN、Fox News、纽约时报、环球邮报等多家国际媒体的关注，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在世界另一端，中国，神秘的写信者命运如何？他又在经历着什么？
我要告诉更多人来练法轮功。2018年7月22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青年日庆祝活动，吸引了很多民众前来了解功法。青年日是非盈利的社区活动，有众多的志愿者参与。活动当天在市中心丹达什广场的中央舞台有文艺表演，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向各界民众讲解并演示了法轮功功法，学员们还在自己的展位上向往来的游客介绍功法，并向民众征签，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活动当天一早就下起了大雨，法轮功学员布置好展位后在街边开始练功。不久天气放晴，游客渐多，人们纷纷驻足观看功法演示，有的走到展位前拿取介绍法轮功的资料。祖籍印度的奥尔玛先生在和学员交谈中了解到，法轮功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地区红传，在他的祖国印度有很多学校的师生集体学练法轮功，他很是惊喜。奥尔玛先生还询问法轮功为什么不收费，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学员们都是志愿者，因为自己修炼功法后身心受益，也希望别人获益，都是免费交功。奥尔玛先生表示赞许，他离开时告诉学员，我明白了，我回去要告诉更多的人来练功法。
孩子学法轮功，体验什么是祥和。2018年7月22日，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受邀参加由巴伐利亚中部报社在巴特克斯廷温泉公园举办的儿童节，教孩子们学练法轮功。孩子和家长们都亲身体验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祥和。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是在2年前，随后每年都收到该报的热情邀请。法轮功的能量场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儿童节的大小游客。还有一位孩子的妈妈认识到法轮功的益处，问学员是否能去小学教功，他打算找小学校长，要求让孩子们都学一学法轮功。
讲真相中的小故事，作者贵州大凡弟子。一，大学生听真相吐心声。在讲真相中，虽然会遇到一些险情，但是让你感慨万千、快乐欣慰的事远远大于险情。在讲真相中碰到的大学生特别多，满街都是发广告传单的大学生。看到这些小青年，我心里升起了一种强烈的念头，我要竭尽全力多给这些可爱的年轻人讲真相，让他们的生命有个好的未来。实践证明，这些大学生明事理，一给他们讲真相就能听得懂，非常能够接受，而且发自内心的三退，没有一点含糊。有一天，我在一条很繁华的街上跟那些大学生讲真相，成功率很高，都三退了。我走在一条十字路口，远远地看见一位女大学生正在给两个人宣传她的广告。我走过去，在她旁边一个小摊上磨蹭，等那两个人走了，我赶紧靠上去跟她搭话。我说，你们这些大学生多么了不起，能放下大学生的架子，到社会上来体验生活、工作，将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他听了很高兴，笑嘻嘻地对我说，阿姨，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我接着又告诉他，孩子，你们光有吃苦的精神还不够， 你们还必须具备好的道德规范，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他说，是的。我说，我是修法轮佛法的。我告诉你，法轮佛法中的三字真言，真善忍，这三个字教人做好人，规范人的道德行为，让你终身受益。法轮大法就修这三个字，教人做好人。然后讲了一些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一些情况。我看他一边听一边抹眼泪。在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这是他另外空间的生命得救了，这边的生命感动得掉泪。我明白这个理，但我想了解他人这面的生命感受是什么。我就问他，孩子，你刚才还高高兴兴的，怎么一下子就掉泪了呢？他说，阿姨，您告诉我真善忍三个字太美好了，现在这个社会这么乱，谁还在讲这些呢？我听了很感触，眼泪就止不住外流。我问他，你入过党吗？他说没有，只入过共青团。我说，共产党这么腐烂，神要清算他，不要给他当陪葬品，退了保平安。他说好的。我又问他姓什么，给他取了一个假名，把名字记在小本上。分别时，他抓住我的手说，你能留个电话吗？我说，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带手机，我记不住我的电话。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念保平安。他不断地点头说，我记住了。我对他说了声再见，背过脸去，我的眼泪却止不住。这是多么纯洁高尚的孩子啊，这样的品格，这样的心灵，能用价值来衡量吗？善良的人们渴求真善忍，这是人的本性。中共泯灭人的本性，打压摧毁真善忍，然而人们信仰真善忍的本性，却像种子一样扎根在善良人们的心中，永不熄灭。在十多年讲真相中，一听到真善忍三个字就掉泪的女大学生还真不止三五个人，还是有一定数量的。为此在讲真相中，我更是风雨无阻，不怕苦，不怕累，心中充满着讲真相救人的无限快乐。二，大学生们争着要破网软件。我们经常在市区大学讲真相发资料，我想换一个地方，到离市区比较远的一所大学去看一看。一天我乘车来到郊外一所大学校，我慢慢往山顶上走，登上山顶我才了解到山脚、山腰、山顶都有学生教室、宿舍、饭堂、花园、体育场等，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路上行人匆忙，公园里没有休闲的人，有几个公交站，半山腰那个公交站有很多乘车下车的大学生，公交车往返时间比较慢，这就给了我讲真相的机会。我决定把目标锁定在这里。我到了站台，大约站了两分钟，就主动与那些大学生聊起来。由于我穿着整洁干净，气质像个文化人，所以我跟他们说话，他们也很有礼貌地回答我。我对他们说，这里太偏了，办事不方便，消息也闭塞，休闲时你们干什么呢？他们说，学习完了就上上街，在宿舍里玩玩电脑等。我说，那好啊，我送你们一个破网软件，你们就不寂寞了，你们可以看到国际国内的很多重大新闻，这是在央视新闻中永远也看不到的。中共剥夺中国老百姓的知情权，用假新闻、谎言欺骗老百姓，愚弄老百姓，有了这个破网软件，你们就有了知情权，不再被中共欺骗愚弄。我说完后就开始发破网软件，站台上的大学生都争着要破网软件，可能两分钟的时间，二十几个破网软件就发光了。发完后，为了安全，我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到一个转弯处的另一个站台等车。我刚走到站台上，转身抬头一看，不远处有个青年大学生正急急忙忙向站台走来。到了站台，他问我，阿姨，你还有破网软件吗？我说没有了。他又说，你看一看包里还有剩的吗？我把包翻给他看，确实没有了。他问，你还来吗？我说看情况。他带着很遗憾的心情离去了。 往后我也经常去那所大学，带着遗憾的那个大学生也得了机缘。我做完我该做的事，站在山顶上瞭望着寂静的校园，默默地祝福着那些有缘能了解到真相的大学生，愿他们的生命有个很好的未来。三，西汉九平的农民兄弟。我一看表三点多了，时间飞速地流失着，乘车回家的时候又到了。我顺手摸一下背包，里面还有一本酒瓶。我想今天没有时间把它送出去了。我叹口气对他说，你今天运气不好，没有找到主子，下次吧。然后我迅速往公交站方向走去。走到一条路口，我看见一位50多岁的农民，有点像个村干部，好像是站在那里等人。我想试一试这个人有没有这个缘分。我走到他跟前问，兄弟，你在这里等人吗？他看我一眼说，哦，我在这里等个人。你喜欢看书吗？我送你一本历史书看看，对你了解中国近代史很有帮助。他很客气地问，什么书？我回答他，九平共产党。他一听是九平共产党，情绪马上激动起来，说，我正在到处找这本书呢，今天遇到你真是缘分啊，快给我一本。我笑着说，也只有这一本了，也真是缘分。他迫不及待地接过这本书，笑着对我说，这本书写得好啊，不少人都在议论，说这本书揭示了共产党整人邪恶的本质。我看他对共产党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我也有点兴奋。我说，你们对共产党有这样的认识水平真了不起，能看到共产党的骨子里去。我又说，共产党无视人民的生命，在和平时期屠杀中国人民8000万，多么残忍恐怖啊。他接着说，共产党执政历来运动不断，变着法子的整人害人杀人，你们城里人还好点儿，我们农村更是暗无天日，特别是地主富农整得更惨，基本上是家破人亡，中国人民摊上这样的执政党真是苦不堪言。我看他说话的表情很沉重，背后也一定有很多被伤害的故事。他又接着说，我想这没有人性的共产党应该为时不久了吧，听很多人说平塘有块天然的大石头，上面自然形成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你去看过吗？我说我去看过，很神奇，这是真的，也是天意。他说共产党坏事做尽，天要灭他，也没有几天蹦的了。从农民兄弟对共产党的评判，使我看到能分明善恶是非的中国老百姓都在觉醒，罄竹难书的共产党只是在等着苍天神对他清算。
对手机、网络、微信等问题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所有大法弟子须知说得很清楚，请所有大法学员和大法弟子都不要再使用微信、腾讯、云端服务以及 Skype 等软件，请有关学员不要再传播、听信和坚持各种借口。但我们还是看到有一些同修在以各种理由、借口在等、在拖、在看别人怎么动，内心的难以割舍是直言不讳的，这除了感情上难舍难离，可能还有认识上的不够清楚。下面就此谈点粗浅认识。这个问题师父有过很明确的讲法，法会上同修提过这个问题。弟子，大陆年轻大法弟子现在玩手机的很多，在网上看微信视频，尤其是小动物视频，特别爱看，我们提醒也不听，真是很着急。师父，我刚才讲了，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在吸引你，都不让你得法。不光你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家长、政府都知道这个情况，谁都无能为力。不只是人得法的问题，把人带动的工作也干不好了，学习也学不进去。大量的时间用来在电脑、电玩上，勾引着你去看、去玩那些东西，已经不是人的状态了。 从古到今人都没有这个状态，这是外星人的技术，魔在利用它勾引你，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浪费你的生命，你还舍不得放下。从做人的角度上看，你都不对劲儿了，何况是修炼。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手机、网络、微信、QQ、云端服务以及 Skype 等等这些外星人的技术的出现，表面是外星人意在控制人，有意传给人的，但背后是旧势力的有意安排。他在高层控制着那些外星人，传哪些东西，传多少，传给谁，传到什么程度，起到什么作用，达到什么效果，都是旧势力精心安排的。目的就一个，满足你的人心欲望，让你乖乖地按照他的安排走。今天人类社会的这种败坏的道德环境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旧势力有意安排出来的。借口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暴露修炼者的人心欲望，有助于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目的是毁灭众生，毁掉大法弟子。科学技术是工具，都是为了传播污染人服务的。手机、网络、微信、QQ 等这样的贴心服务，就是最典型的传播污染工具。它把人类社会的一切信息、一切败坏、污染、名利情色的滚滚红尘，第一时间最大限度地汇总进来，时时刻刻地送进你的心中，勾住人的心，让人自己主动地污染自己，自己主动毁掉自己。手机、网络、微信、QQ 等东西现在已经成了公认的精神毒品，让人离不开，难以割舍，这就是毒瘾。在另外空间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魔，你的难以割舍就说明你已经被这个魔控制了，你的主元神已经感觉无力抗拒它了。看看在自己的心中，是不是微信的重要性都快超过大法了。不看法能睡得着觉，不看微信就睡不着觉。大浪淘沙，谁也没有想到最大的浪竟然是手机、网络、微信、QQ 等等这些东西，而且这个浪还是个魔浪，它不但把沙淘掉了，还把很多的金子逐渐的变成了沙子。一些大法弟子没被中共的残酷迫害打倒，坚贞不屈，正念正行，金光闪闪，却自己迷迷糊糊的主动的倒在了旧势力铺就的微信中。人类社会最肮脏、最败坏的一切东西都集中到了网络上，网络已经成了黑浪滚滚的魔窟。人看到的、听到的都是物质，都是生命，都储存在空间场中，都在兴风作浪，搅动人心。大法弟子玩手机、玩微信，主动的、日积月累的、大量的接收着人中的名利情色的熏陶，败坏道德信息的污染，并被吸引的不能自拔。本该主动的同化法的时间都用来装垃圾，结果就是快速的在生成和加强着各种执着心，直接污染着正念，潜移默化的改变着本性。师父以自己的痛苦承受为大法弟子换来的提高自己救度众生的时间，却被用来污染自己、污染众生，这样的行为是与师父、与大法背道而驰的，尽管不是有意的，但结果是一样的。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从来不是按照你在救度众生这样一个基础上思考问题，总是用人心去想，一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人心就上来，一到具体事情的时候人心就反上来。你说大法这哪是开玩笑的事情，真的不能够正确对待的时候真的就出问题，那还不只是小问题，你的生命和你的生命的永远都会被旧势力结束。一些同修做三件事被迫害到了，一些同修被病业形式迫害，甚至个别同修的离世，一个直接原因就是长期从手机中的网络、微信、QQ、云端服务以及 Skype 等等这些东西中大量的摄入，积存着各种人类七情六欲的污秽污染，严重的污染了自己的空间场，招进了大量的斗魔、色魔、情魔等等各种邪恶生命、邪恶因素，使自己的正念不断的涣散，魔性日增，心性日降，甚至蒋真相劝三退的间歇时间都不忘看一眼微信， 做三件事已经在不自觉地走形式了，心已经严重偏离了大法。很多的修炼人已经被他拉回到了人中，而且还不自知，可就是力看得清楚，抓住借口进行迫害。魔鬼不但从政治、经济、道德、法律、教育、家庭、艺术等等社会的方方面面统治了我们的世界，还通过手机、网络、微信等方式统治了人的精神世界，全面引领社会，引领众生，抛弃道德，抛弃传统，主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和他一起奔向地狱，并通过操纵中共，利用这些东西收集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精确迫害民众，迫害大法弟子，清除一切影响他败坏人类道德、毁灭人类的障碍。师父是来救度众生的，大法是来救度众生的。而大法弟子对微信、QQ 等东西的喜爱、认同，就是对他们的承认。就在这个问题上，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就可能阻碍对他们的清除，阻碍众生的得救。客观上可能等于在给魔鬼统治世界、毁灭众生提供支持。而且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这个能量如果因为大法弟子对他们的认可，可能就会起负面作用。本来修炼就是从人中走出来，不承认一切败坏人的东西的存在，逆流而上，没有明慧网的要求，也应该不断地自觉排斥那些人的污染，精进实修。但在手机、微信等等洪流的冲击下，一些人的安逸心、情色心被手机方便细腻地勾出，逐渐地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人心人情逐渐地占了上风，修炼的心开始淡漠，潜移默化地随波逐流，直至抑制不住地顺流而下。如果明慧网没有提出微信的问题，还可以以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为借口，掩盖自己不精进的心。现在明慧网正式提出来了，那就真该猛醒了。这已经不是修炼精进不精进的问题了，是走什么路和谁走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还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是和师父回家，还是和旧势力为伍？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问题，是正法救人的问题，是给未来众生开创什么样的未来的问题。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正法修炼不进而退，放弃不放弃微信、QQ 等东西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了很多修炼人心中的正邪大战，是赶快切断这些污染源，多学法归正自己，把自己思想、空间场清理干净，抓紧做好三件事，好和师父回家。还是继续被手机、微信等东西吸引、控制，继续污染自己。等到天门大开，无限悔恨的泪眼望着别人和师父回家，自己最后毁在人中，生死抉择何去何从，时间可能已经不等人了。现有层次的一点修炼体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排除干扰，认真学法。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我们的学法小组每周集体学法两次，因为在中共邪党的迫害环境中，同修们都特别珍惜集体学法的机会。今天是集体学法的日子，可雨断断续续地下了一天，村里路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脚面，傍晚雨又下大了。去学法小组的时间到了，走在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想，雨下得这么大， 同修们年岁也大了，他们会来吗？可刚到学法小组，屋里亮堂堂的，几位远道的同修已经坐好，正在交流这阶段讲真相劝三退的心得。我赶紧坐下听同修们的交流，没听两分钟停电了，屋里没有了明亮的灯光，变暗了，我们都静了下来。我心里想，没电了怎么读法呢？要不还是回家吧。正想着，一位同修来了，他家离学法小组较远，同修们就问，雨天你怎么也来了？他说，我想小 L 提供学法小组场地的同修肯定已经把学法的环境都布置好了，不然人家就白准备了，所以就来了。我听了很感动。大家商量停电了怎么办，我想今天出门前带了平板电脑，发现平板电脑中有手电筒功能可以照明，虽然灯光弱，可只要把电脑放到胸前就可以借亮读书，这样大家不就能学法了吗？一定是师父在帮我们呢。我说我的电脑有照明功能，大家借亮学法吧。同修们都很高兴，但为了提高效率，大家让我读转法轮，其他同修听。我们先一起学习的明慧编辑部在2018年6月30日发表的所有大法弟子须知至毕业中的同修，同修们认真记下文章中的要求。接下来我们按照惯例发正念背论语，没有电，电风扇不转了，电蚊香也灭了，七月的北京酷热难耐，虽下了雨可一会儿屋子里就有些闷热，蚊子也在耳边嗡嗡飞，但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在学全宇宙的大法转法轮，学法是最严肃的事情，绝对不能被干扰。我借着电脑的光努力地读清转法轮中的每一个字，读法的过程中，有的同修双手捧着转法轮，借着电脑微弱的余光努力认真地看我读的每一个字，提醒我哪里读错了，我及时纠正。有的同修静静地双盘坐着，一动不动专心地听我读法。一个多小时学法结束了，同修们很开心。一位同修说，蚊子在我身上叮了三个包，但我一动不动。他发现其他同修都没有被叮包，就说道，看来蚊子只喜欢我，不过你们没挨蚊子叮，我这三个包也值了。我们都笑了。虽然今天的学法出现了干扰，但我们都否定干扰，坚持认真地学完法。师父说，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从同修家走出来，村里还没有来电，一眼望去黑压压一片，可我们的心里却是亮堂堂的。
修忍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在大法中实修中，如果遇到刺激人心的事不能忍，那么就会引起争执甚至激烈的冲突，使同修之间产生间隔，甚至影响到整体配合。我说一下在修炼中遇到的修忍的几件事。一，我家住的是农村的平房，客厅当中铺的是瓷砖地面，妻子在瓷砖脏时会拖地，每次拖完地，我的父亲都会在瓷砖地上走一趟，结果是在瓷砖上留下一串泥脚印，妻子渐渐有了怨气。我对妻子说，大法弟子要做到忍，你就把这事当成一个关过一过， 你心里一定不要动气，爹今天走一次，你就拖一次，你看看会是什么样。妻子照做，父亲连续走了几次，妻子连续拖了几次，越拖心里越平静，最后也没有怨气了。从那回之后，妻子在拖完地，父亲直到地上的水干透，才会在瓷砖上穿行。二，父亲抽烟，我给他准备了一个烟灰缸，但他从来不用。抽完烟后，不但顺手把烟头扔到炕前的瓷砖地上，还经常再吐一口痰在地上。师父讲，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知道这刺激人心的事情是针对我的人心来的，为的是去我的争斗之心。我努力做到不生气，静静地把烟头捡起，再把痰擦干净。几次之后，父亲规规矩矩地把烟头扔烟灰缸里了，也不随地吐痰了。三，我做生意经常出去发货，多年前我每次发货回来，父亲总会责骂我，不管严寒酷暑，不管我累不累饿不饿，就是开口就骂，什么难听骂什么，每次我都忍着。有一次发货回家，连累加饿，再加上高温口渴，父亲不但不端水让饭，仍然是咒骂不止。我出门提水，一出门口，突然之间火一下子就窜到了头顶，马上就要跟他干的暴怒心态出现了。那一瞬间，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讲，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为什么我的父亲反复骂我呢？邪恶迫害大法的时候，我被绑架，父亲面对参与迫害者丝毫没有惧色，义正言辞地要求放我回家，这反复的表现是为什么呢？师父讲，我们失去的实质是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业力，它和人的各种心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我们常人有各种不好的心，为了个人利益，做了各种不好的事情，会得到这种黑色物质，业力。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一下明白了，师父是让我提高呢。父亲这次骂我，我竟然动了想与父亲对着干的念头，可见我的争斗心太大，没有做到真正的忍，每次只是强忍不发作而已。真正的忍是不应该动任何气的，是师父要让我彻底修去争斗心，提高上来，消掉业力，提高上来。明白这个理之后，我来到房间里，就静静地听父亲骂。父亲骂累了，上了炕，我就坐到炕上听他骂。父亲骂了很长时间，而我的心渐渐的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根本不觉得父亲的咒骂与我有什么关系，心里静如止水。突然父亲停止责骂，从那之后父亲再也没有骂过我，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看到我就乐乐呵呵的，很高兴的样子。我知道是我的心性到位了，师父让我周围的环境变祥和了。整理者后记，同修讲的几个事对我触动很大，同修无条件向内找的态度让我感动。如果都能做到这一点，邪恶没有什么空子可钻，会大大减少病业干扰等磨难的干扰。整理出来与同修们分享，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原来微信是一劫，作者太原大法弟子。看了明慧网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以后，意识到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不给中共监听监控提供方便，因此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远离微信是每位参与其中的大法弟子应该正视面对和立即着手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在师尊的慈悲点悟下，我领悟到微信是一劫。我被学友拉入微信群，至今7月9号，历时345天。此前多位学友多次邀我加入微信，均被我婉言拒绝，因为我是修炼人，不想为此分心。后来一位同学得知我的手机号码以后，还是将我拉进了群里，因碍于面子，我不得不就范。作为大法弟子，我深知大法博大精深，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以100%的时间与精力精进实修，所能理解与接受的也只是沧海一粟，何况我们也做不到不吃不睡啊，那么又怎能一心二用呢？更何况现在的微信每天各种龌龊信息漫天飞，人间乱象，甚至色情淫秽的画面如决堤的洪水在泛滥，加之每天来自于微信的各类铃声不绝于耳，严重的影响我们的修炼，我非常后悔自己的被动入群。由于人情观念阻挡，我当时还做不到毅然退出，怕同学们误解。近半年来，我只好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再参与其中。直到有同学发现此情况以后，关心地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或出现什么问题？我这才告知说，我是有信仰的人，我已了悟人生的意义，沉湎于微信之中对我不适宜，被拉入群非我所愿，我决定放弃微信，今后若有什么事我们电话联系。这样总算把心声吐露了出来。第二天7月10号凌晨3:50晨练的时候，聆听着师尊的口令，我动作娴熟的随机而行，练到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时，感到有丝丝的凉气自头顶而出，随之红银劫后天清体透乾坤阵，照劫已过昼与明，这句法贯穿在我的大脑中，我明白这是师尊在点悟我。接着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两手结印时，我失控似的接连打喷嚏，同时咳声不断，鼻腔也不断的有清涕流出。练完五套功法，我竟然发现自己长期鼻塞的假象不存在了，鼻音很重的喉咙也清爽了。我从中悟到，原来微信也是照劫中的一劫。我庆幸自己退出微信，闯过了这一劫。让我们以无比神圣的感恩之心，迎接天清体透乾坤阵，照劫已过昼与明的殊胜时刻。以上所悟只是本人所在层次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师父给予我们家一个好儿子，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妻子1997年怀上儿子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奇迹。妻子在单位上班，同事不敢接触到他的皮肤，挨着他就会被电到。妻子当时自己也很奇怪。有一次我和妻子一起出去弘法，我想看看妻子身上是否真的带电，便用食指点向妻子的手背，还没挨着皮肤，就听见啪的一声，电光火石一般，我的手指被弹开了，妻子被吓哭了。妻子后来求师父把她的这个功能给关掉了。大约怀孕6-7个月的时候，妻子挺着大肚子跑过一个修路的地方，地上有钢筋将妻子绊倒了，妻子啪的一声迎面重重倒下，正好摔在肚子上，周围的人都惊坏了。妻子爬起来看看肚子上的扣子，被磨了很深的印记，妻子却一点没事， 继续到练功点上练功。儿子出生后几个月大的时候经常发高烧，我们给儿子听师尊讲法录音，妻子给儿子用湿帕子擦身子，没有送医院。有一次儿子发高烧，脸通红，眼睛都翻白了，我在外地弘法，妻子急哭了，一边给儿子听师父讲法录音，一边用帕子蘸水给儿子擦身子和脑袋降温，后来有惊无险。其他孩子这样可能烧坏脑袋，烧出并发症了，儿子却没事。外公外婆也在修炼大法，都明白是师父在帮外孙净化身体。大约七八个月大的时候，儿子拉肚子，一天拉好多次，每次都是粘稠的浊物，天天拉，就这样一连拉了一个多月，儿子没有任何不适，也没有去医院。拉完后，儿子身体明显变好了，长得胖乎乎的，真是人见人爱。三岁时去上幼儿园，园长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孩。后来在妻子被绑架到洗脑班，那里被邪党派去强制给大法弟子洗脑的政府人员，也对儿子十分喜爱。邪党迫害大法后，我遭到迫害，一度失去了修炼的方向。从监狱回来后，消停了几年的时间才又走回来。由于邪党迫害，我和妻子的掉队，儿子一直没有接触大法，与常人孩子混在一起，很难管教。在家里只要不注意，儿子就跑出去玩了，学习成绩也不好。后来更是发生了两起大事，才使我们醒悟。一次是儿子和小伙伴玩耍，从几米高的地方跳下来，把脚后跟的骨头摔断了，去了几个地方，找到接骨的名医，几个月才把骨头接好。还有一次，在学校课间休息时，儿子和同学嬉戏，同学推他，儿子的头撞在墙柱子的棱上，被撞开很大一个口子，血流不止，送去医院住院十多天，在脑袋上留下一个大疤痕。我们后来才悟到，应该引导儿子学法，修大法才是出路，于是叫儿子一起学法，教儿子练功。那以后儿子再没出过什么事故。中学期间，儿子有空时间都要学法，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学法，然后练功，再做功课。儿子变得越来越懂事明理，全家人都很喜欢。儿子去外地上大学时，我把大法的电子版拷在儿子的笔记本电脑里，并加了密，让他随时可以学法。在学校住集体宿舍，我们也没有寄望儿子在学校练功。后来儿子告诉我们，他坚持在宿舍练功。我问儿子，同学知道不？儿子说知道。儿子还试着给同学讲真相，劝三退，我们都为儿子高兴。儿子在大学里成绩优异，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帅气的儿子一直没有交女朋友，从小学到中学都有女生追求他，儿子都避而远之。在大学里，儿子和女同学学习上交往，都声明不交女朋友。儿子的目标是考研，学习一直很努力，他的英语成绩原来是最差的，高考时也拖垮了总分，但是儿子在大一时就补起来了，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大二已经报考英语六级了。儿子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啃老族，上大学后儿子就懂得孝顺父母了，自己打工或者网上挣的钱总要用来给父母买东西，父母长辈生日或节日也知道祝福问候。儿子花钱十分节约，不跟同学上餐馆大吃大喝，一个月在学校食堂生活费500元就够了，平时也不乱花钱。其他家的孩子都是想法设法多在从父母那里要钱，我们总是想多给儿子钱，儿子都不要。朋友感叹，这样的儿子难找啊。妻子的个性很不好，常发脾气，只要一点不对胃口就大吵大闹。我和妻子发生矛盾时， 儿子会站在公正面劝说母亲不要乱来，妻子对懂事的儿子越来越看作掌上明珠。我说，都是师父在管他，师父给予了我们一个好儿子，他的道路都是师父安排的。
神来之笔，画中魁，竟不可修改半分。东方，从前唐朝人吴道子画的一幅钟馗捉鬼图，钟馗穿的是蓝衣衫，一只脚用皮裹着，一只眼睛眯细，腰上挂着一只雾板，头发上面系一头巾，蓬乱的头发一直垂到鬓角，左手捉住一只鬼，用右手第二指万鬼眼睛。这幅画笔力尤劲，实在是深得唐朝时的绘画的神妙。收藏这幅画的人将它敬献给后蜀君王孟昶，昶非常喜爱珍重这幅画，曾一度将它悬挂在宫寝内。一天，孟昶召见黄权，让他来欣赏这幅钟馗捉鬼图。黄权一看到这幅画连称妙绝。黄权谢过恩后，孟昶说，画上的钟馗如果用拇指掐鬼眼睛会更有力些，请你试着为我修改一下。黄权听了后，请孟昶允许他拿回家里去改，仔细琢磨了好几天，黄权总觉得没法改动，于是另外蹦好一幅白卷，重画了一幅钟馗捉鬼图，和吴道子的原画一起进献给孟昶。孟昶看了后问，我本来让你改画，为什么另画了一幅？黄权回答说，吴道子所画的钟馗，全身的力量、人物的神情、眼神都集聚在第二指上，不在拇指，所以我不敢轻易给改动。我现在画的这幅虽然赶不上吴道子画的那幅，但是人物和全身力气和心思却都集聚在拇指上了。孟昶听了后非常高兴，非常赞赏黄权的才能，于是赏赐给他彩缎、银器等物，用以表彰他的卓有见识。摘录自《野人闲话》。古人没有学过力学，也不懂得我们今天的那种身体结构，为什么会在绘画方面掌握得这么准确，竟不能更改半分？或许我们对古人的理解有误吧。古人有他们对科学的理解，甚至比我们的认知更充分，是时候改变我们对古人认知的时候了。
阖劳洛迦城的毁灭，作者何峰。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一个可怕的事情，阖劳洛迦城的毁灭。古代于田国，今新疆和田地区，北方有一个名叫阖劳洛迦的城邦。在佛离世后，凌空飞来一尊佛像，降落在阖劳洛迦城。但是当时城里人并不信佛，后来有一个外来的罗汉礼拜此佛像，国人甚为惊骇，跑去向国王报告，国王下令用沙土喷洒这个罗汉，于是罗汉身蒙沙土，虎口绝粮。在众人疯狂行动之时，城中只有一个人怀有恻隐之心，他常悄悄地礼拜这尊佛像，并悄悄地给罗汉吃的。一天，罗汉决定离开这里，对这个人说，此后第七日当会天降沙尘填满此城，所有生灵都会毁灭，你应该早做打算离开此城。说完便不见了。此人忙将罗汉的预言告诉亲故，但所有听到这话的人都不相信，还嗤笑他。第二日大风骤起，吹去地上的吉壤，此人明白大事不妙了，便偷偷到城外找了个洞钻进去。到了第七天，果然雨沙土满城中，阖劳洛迦城一夜间被沙土掩埋。那个逃出的人来到于田的辟魔城， 赫拉洛加城的佛像也随他而来，人们从此供养佛像，不敢再迁移。大唐西域记的记述真实可信，正如玄奘给唐太宗上表中所言，皆存实录，匪敢雕华，因为此书是受太宗册令而写，玄奘不敢欺君罔上，而且僧人不打诳语，何况玄奘这样的大德高僧，其记载也被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所佐证。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就是根据此书发掘出来的。1901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他通读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信这本书里所写的故事大多是真的。他在日记里亲切地将玄奘称作我们的长老，他要到沙漠里去发掘那些我们的长老提供线索的秘密。他闯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达克里亚河畔找到了一座古代遗址，这个遗址当地人称为卡拉敦，意思是黑沙丘，这就是那个一夜之间被沙漠埋掉的城市，大唐西域记里写到的赫劳洛加城。1959年、1993年，我国考古人员也造访这里，证实了斯坦因的发现。这个故事给人以两点启示：一，亵渎神佛、迫害修佛者的罪业是很重的，后果也非常严重。赫劳洛加城的人因亵渎神佛、迫害罗汉而遭致杀报，城毁人亡。二，灾难来时，上天会给人自救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得救，全靠个人的选择。城中那个好心人因听信了罗汉的话而得救了，其他不幸者最后皆葬身沙漠。挪亚方舟的故事，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上帝让人门楣门框涂羊血得救的事，都是一样的道理。今天在法轮佛法红传世界的时候，很多人却受中共的欺骗或胁迫，参与迫害大法，这是很不明智又可怕的行为。这些年来密集的天灾人祸，参与迫害者纷纷遭受恶报，都是上天对人的警示。上天有好生之德，给人以自救之机，大法弟子在告诉世人自救之法，停止迫害法轮佛法，退出中共，明白真相的人纷纷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已经有3亿人三退了，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还没有三退的中国人呢，您还在等什么呢？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